每天全球华尔街的那些银行家，还有交易员、研究分析师们，要在键盘上敲击发起，你猜多少次？整整84亿次数据请求。
哇，84亿次，而且这还只是一天的量。
对，每天。你可以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这84亿不间断的底层数据流，那些价值几百亿美金的并购案，或者极其复杂的风险评估模型，甚至整个市场的估值体系，可能瞬间就会陷入瘫痪。
是绝对的，直接就停摆了。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要把目光对准控制着这根华尔街大动脉的幕后主使 FactSet， 也就是辉盛。欢迎你加入本次的深入探讨。我们今天手头上有一份非常硬核的资料，是 FactSet 2026财年第一季度的财报演示文稿，还有他们高管电话会议的逐字稿。
而且我觉得必须提醒大家，这绝对不仅仅是一份普通的财务成绩单。透过这些枯燥的数字和高管的战略部署，我们实际上是在解剖，就是现代金融机构的底层基础建设，它到底是怎么运转的。
是的，
对于任何想要理解 B2B 商业护城河究竟长什么样，或者好奇如何真正把当下最火的 AI 技术转化成商业利润的人来说，这都是一个绝佳的活体标本。
完全同意。无论你是在为下一次的商业战略会议找灵感，还是纯粹对企业级 AI 应用好奇，这次的解析绝对会让你大呼过瘾。为了搞明白他们是怎么在当前这种宏观环境依然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生存甚至进化的，我们首先得看看他们在华尔街过去几十年铺设的那些隐形管道。
没错，这很关键。
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很多人对金融数据公司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那种怎么说呢，就是高级的数字参考图书馆阶段，
就是输入一个代码查查市盈率那种。
对，你输入一个股票代码，系统给你返回一份研报。但仔细读了这份财报后，你会发现这种认知完全过时了。 FactSet 早就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搜索工具了，它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全球金融机构的中枢神经系统和核心管道。
中枢神经系统这个比喻太准了。其实资料里明确列出了支撑他们商业模式的四大基石，那个分别是互联数据、嵌入式工作流、卓越服务以及广大深度的分销。刚才你提到的每天84亿次请求，其实绝大多数都是通过 FactSet 查询语言，也就是 FQL 发起的。大家要明白，这些请求并不是分析师坐在电脑前在网页上随便搜搜。
那是什么形式？
他们是深深写死在各大投行的 Excel 估值模型里的，写死在专有交易算法还有自动风控程序里的，也就是说它是机器在高频调用的。
哦，这就真的让人觉得有点恐怖了。因为我看资料显示， FactSet 目前拥有超过9000家机构客户，将近24万名付费用户。
是的，这个体量非常庞大，
而且他们的市场渗透率高得简直离谱。全球排名前50的投资银行里，大约75%都是他们的客户。然后在全球排名100的资产管理公司中，有95家在使用他们。
95家，几乎是垄断级别的了，
对吧？但这些市占率数字，坦白讲，远没有另外一个数据让我震撼。你知道他们的客户平均关系长达多久吗？16年以上。
确实不可思议。这里令人着迷的是，在科技和金融这两个每天都在喊着颠覆一代的行业里，客户居然能跟他们死磕16年，这绝对不是一朝一夕之功。
对，16年前好多现在的科技巨头都还没影儿呢，这背后到底是为什么？
这背后的核心啊，就在于不可替代性。财报里特别提到，超过90%的年度订阅价值，也就是 ASV， 是由他们专有的竞争优势支撑的。这里面大约40%是他们独家的分析模型和解决方案。
那剩下的一半呢？
另外大约50%就是极其丰富且独家的数据与工具。
我觉得我们需要在这里稍微停顿一下，给听众具体解释一下，因为这个专有数据听起来有点抽象。比如资料里反反复复提到的 CUSIP， 还有那个 Revere， 这听起来像是什么神秘密码。
哈哈，没问题。简单来说呢，CUSAP 就像是每只股票、债券 或者金融衍生品，在南北金融世界里独一无二的身份证号。
哦，身份证号。
对，如果你想在底层系统里追踪任何一项资产的交易、结算，你就必须用到这个标准。而 FactSet 深度整合了这些核心标识符，你绕不开它。
明白了，那 Revere 呢？
Revere 就更厉害了，它是一个极其细致的供应链和行业分类系统。它不仅仅是粗条条地告诉你，哦，某家公司是科技行业，它能像手术刀一样拨开这家公司的营收结构。
这么神？
是的，它能告诉你这家公司有10%几的收入是死死依赖于某个特定的半导体组件的，甚至能给你画出完整的上下游供应链网。
我的天！也就是说，当一家顶级投行的核心估值模型、合规报告框架，甚至是风控系统，都在过去16年里基于刚才说的那个 FHQL 语言、CUSIP 身份证号，还有 Revere 分类法构建起来之后 ，FactSet 就已经完全长在他们的骨肉里了。
没错，就是长在里面了，拔不出来了。
如果这家银行现在因为预算紧，想为了省点钱，把 FactSet 换成别的便宜竞品，这简直不亚于给一个正在跑马拉松的人做心脏移植手术吧？
非常恰当，代码要全部重写，历史模型会各种报错，合规部门估计直接就疯掉了。确切地说，这就是华尔街极高的剥离成本，也就完美解释了为什么他们能在任何经济周期中都保持极高的客户留存率。
那么，这就引出了我的一个巨大的疑问了。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既然我们都知道了他们的护城河深不可测，客户根本走不了，连心脏移植都不敢做，那么我们看回他们2026财年第一季度的具体成绩单。
嗯，看数据。
本季度有机年度订阅价值，也就是 ASV, 增长了 5.9%， 达到23.9亿美元。经调整后的营业利润率是 36.2%， 每股收益 EPS 为4.5亿美元。等等。5.9%，
听起来不高，对吧？
对于一家可以说是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科技属性这么强的巨头来说，5.9%的增长是不是有点太勉强了？说句难听的，在某些地区，5.9%的顶线增长甚至可能刚刚跑赢通货膨胀。既然客户离不开他们，他们为什么不直接展现出强悍的定价权，把价格提高个10%或者15%？难道他们骨子里其实非常害怕蓬勃或者是 Capsule IQ 的竞争？这说明他们增长见顶了吗？
这是一个非常敏锐而且切中要害的反问。确实 5.9% 听起来不够暴涨，但这其实是一种基于 B2B 长期定业模式的克制性战略。在这个高度寡头垄断的市场里，彭博和 FactSet 确实在激烈交锋。但 FactSet 的高管团队非常清楚，如果你为了短期的财务报表好看，利用这种高昂的剥离成本去无底线的榨取现有客户，强行大幅提价，短期内你确实能获得12%甚至更高的增长。
但那样客户会极其反感。
对，你会破坏信任。一旦信任破裂，哪怕更换成本再高，客户也会在接下来的3到5年里咬着牙立项，投入巨资去逐步替换你的系统。所以 FactSet 选择了另一条路。你看财报里真正王冠上的明珠其实是留存率
啊。对，他们本季度保持了高达 95% 以上的 ASV 留存率。
没错，还有 91% 的客户留存率。他们宁愿用 5.9% 这种温和稳健的增长去换取客户长达16年的稳定现金流。而且如果我们往深了看内部结构，在这个 5.9% 的平均数之下，其实隐藏着非常亮眼的局部扩张。
这个我也注意到了。我在看电话会议逐字稿时发现，虽然整体求稳，但他们的财富管理部门本季度竟然拿下了 10% 的高增长。
是的，两位数增长。
在目前这种充满变数的宏观环境下，财富管理能涨 10% 非常引人注目。你能帮我们拆解一下这背后的具体逻辑吗？资料里提到的那个就是赢得一个大型电汇分离团队的重大委托案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个案例极具代表性。在华尔街一直有一种明显的趋势，就是那些在传统大型全服务券商，也就是所谓的 warehouse 里面做得非常拔尖的理财顾问团队，他们常常会选择脱离大行，
就是带单飞，对吧？
对，带着客户和巨额资金独立出来，成立或者加入独立的投资顾问公司，也就是 RIA 整合商。
在这个财报提到的案例中，当这样一个顶级的顾问团队决定向 RIA 过渡时，他们向新平台提出了一个硬性要求。
什么要求？必须用 FactSet？
没错，他们说我们的日常工作流程和分析模型已经完全离不开 FactSet 了，必须配备全套的 FactSet 终端和底层数据，不然没怕干活。
哇，这就好比你跳槽去一家新公司，你跟新老板说，我必须把我原来那套办公系统连根拔起带过来，不然我不去。
哈哈，就是这个意思。结果呢， FactSet 两头吃，原本传统打行那边的企业级收入一分没少，同时在这个新的 RIA 整合商者里又直接增加了新的 ASV。
这种自下而上的由用户倒逼的增长真的是最高级的护城河了。
对，而且不仅是财务管理，在亚太地区他们本季度也实现了 8% 的增长，
这个也很难得。
是的，电话会议中特别提到，他们在一家全球排名10的银行中成功挤掉了原有的老牌供应商，全面接管了该银行全球参考数据中心的定价和参考数据流。
这等于是直接在竞争对手的腹地把人家最底层的水管给挖断，换成了自己的。
釜底抽薪啊，这是。
还没完，在资产管理领域，世界上最大的一家投资管理公司选择 FactSet Vault 作为其唯一的分析记录账本，把旗下所有子公司的资产持有情况全部整合了进去。
赢者通吃，真的是赢者通吃。好了，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他们的财务底盘像磐石一样稳，大客户不仅不走，反而因为行业整合越绑越深。但是你要知道，他们上任没几个月的新 CEO Sanoke Viswanathan 显然不想只是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
确实，新官上任三把火嘛。
他在电话会议里直接抛出了三大战略优先事项，推动商业卓越，这包括了销售团队重组和激励调整，还有交付生产力提升以及巩固长期战略。在所有这些宏观叙事里，最让我感到兴奋的是他们对 AI 技术的真实应用。
嗯， AI 终于落地了。
嗯，就不像是造一辆全新的车，或者给旧车强行贴上几张 AI 的赛车拉花，这更像是汽车正在以100英里的时速在高速上飞驰，然后他们利用 AI 悄悄把引擎升级成了 V8 涡轮增压。
这个比喻非常生动。现在的市场上，凡是财报会议不提几句 AI， 似乎都不好意思跟股东打招呼了。
对，全是画大饼。
但 FactSet 不是，财报显示他们本季度技术开支大幅增长了 23%。
这可是真金白银的投入啊。没错，说明他们正在动真格的，而且他们披露的生产力提升数据绝对不是那种虚无缥缈的 PPT 概念。
我们必须得好好聊聊这个文本转公式，也就是 text to formula 这个代理功能。这简直是解放生产力的神器
啊。对，这个功能确实惊艳。
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没有做过金融量化分析，你可能不知道前面提到的那个 FQL 语言虽然极其强大，但学起来写起来那是极其痛苦的，
非常反人类的语法。
对啊，过去客户在写复杂的嵌套公式时经常卡壳，怎么办？只能去向 FactSet 提交客服支持请求，然后人工的技术专家可能需要花上几分钟，甚至调取各种内部文档，才能帮客户写出一段正确的代码。
这个沟通成本非常高。
但现在呢， FactSet 引入了这个基于大语言模型的代理工具，客户只需要用大白话输入，比如说，哎，帮我查一下过去5年剔除房地产资产后某某行业的加权平均市盈率。这个 AI 代理瞬间就能生成一串完美符合语法的 FQL 代码。你知道现在解决这种归偿请求的平均时间是多少吗？
多少？
从几分钟直接缩短到了平均仅仅6秒。
哇，6秒解决问题。并且机制上最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每天大约 35% 的公式支持问题就是由这个 AI 代理完全自动化处理的，
直接砍掉了1/3的工作量。
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 FactSet 大量高薪的后台技术客服被解放出来了， 他们可以去解决那些真正需要人类智慧、能带来高附加值的复杂战略问题，而不是每天在后台充当人肉代码翻译机。
这还只是面向客户的前端，更可怕的是，他们在数据摄入的后端也引发了革命。财报里提到，他们的数据运营团队利用新的 AI 模型工具，能够在完全不增加员工编制的情况下，注意是不增加人手，将某些第三方非结构化数据的提取速度提高了整整10倍。
10倍的速度提升，这太惊人了。
这就好比你原本雇了10个人，每天手动去各大公司的几十页的 PDF 财报里抠数据，现在一个 AI 代理像超级吸尘器一样，瞬间把这些非标准化的脏数据吸起来，清洗干净，打好标签，整整齐齐码在数据库里。
如果我们将这与更宏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很多提供单点方案或者仅仅做个对话界面的通用 AI 创业公司在华尔街屡屡碰壁，而 FactSet 却能具备如此独特的优势。
为什么？
因为在受高度监管的金融行业，大模型最大的死穴是什么？是幻觉。
哦，胡说八道。
对，如果你用通用的模型去查数据，它可能会信誓旦旦地瞎编个不存在的利润率出来，这在投资决策中是致命的，会带来天价的法律风险。
几百万美金可能就因为一个幻觉灰飞烟灭了。
是的，所以企业级 AI 的成功不仅需要大语言模型，更需要可信赖的、经过严格治理的专有高质量数据，以及与现有工作流的安全整合。FactSet 拥有的正是数十年来积累的最干净的数据。更重要的是，他的 AI 懂得一家跨国资产管理公司极其复杂的投资组合乘积结构，也受制于极其严格的数据权限控制。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今年早些时候推出的那些面向客户的 AI 产品，其广泛的用户采用率实现了超过45%的环比增长。
45%的环比增长，这就是市场用脚投票的结果呀。你有最干净的专有数据池，你控制着每天84亿交互的通道，然后你把 AI 注入进去，结果自然是生产力的爆炸弑父力啊。
没错。
那么就引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当一家身处 AI 浪潮中心的科技巨头，因为内部效率极大提升，手里攥着大把现金的时候，他们该怎么分配这笔钱？是盲目扩张还是回馈股东？
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资本配置问题。我们看看电话会议里 CFO Helen Shan 是怎么说的。首先看总投资分配策略，他们把大约2/3的投资用于增长，比如扩展数据维度，深化客户的财富管理工作流，剩下大约1/3用于结构性投入，
比如网络安全和内部 AI 工具的研发。
对，但在保证了这些核心投入之后，他们宣布了一个重磅消息。
没错，这可是个大新闻。
他们的股票回购授权额度从原来的4亿元大幅增加到了10亿元，目前还有8.6亿元的剩余额度。
10亿美金的回购额度，而且过去12个月里，他们已经通过股息和回购向股东返还了5.54亿美元。在这个宏观环境依然存在不确定性的时代，将回购额度翻了1倍多，这向市场释放了什么强烈的信号？
正如 CFO Helen Shan 所暗示的，这反映了管理层对公司长期基本盘的极度自信。当管理层认为公开市场可能低估了他们通过 AI 内部提效所能释放的利润空间，也低估了16年客户粘性带来的复利时，
买自己的股票就是最好的投资。
完全正确，这就是对其股票内在价值的坚定信念。而且他们还重申了2026财年的指引，有机 ASV 增长目标依然稳健地定在1亿至1.5亿美元之间，也就是大约4.2%至6.2%，调整后营业利润率维持在34.0%到35.55%的高位。
就是在告诉你，这台印钞机运转的极其良好，而且由于 AI 的加入，它印钱的效率还在提升。
是的。
好吧，随着我们深入探讨的尾声，让我们为你把今天所有的核心洞察浓缩一下。无论你现在身处哪个行业，是做软件的还是做传统制造的， FactSet 今天都为你提供了一个终极教科书般的启示。
非常深刻的启示。
真正的商业壁垒不在于你卖的产品表面看起来有多炫酷，而在于你有多深地嵌入了客户的日常决策管道里。当客户离开你的剥离成本高到无法承受时，你就拥有了免死金牌。
而且他们用 AI 提升内部效率， 比如六秒钟解决复杂的客服代码问题，或者不增加人手就提升十倍的数据提取速度。这远比单纯拿 AI 当噱头去推销要具备更强的破坏力和利润转化率。
说得太好了， FactSet 并不是一个单纯卖数据的公司，而是一家把自己长在客户身体里的科技平台。不过在结束之前，我想留下一个可能未在刚才展开的稍微有些发人赏心的问题供你慢慢思考。
哦，是什么？
在这个数据驱动的时代，随着 AI 和智能代理在投资生命周期中接管越来越多曾经只能由高级分析师来完成的复杂分析和模型工作，像 FactSet 这样掌握着最优质专有数据并且深深嵌入工作流的基础设施提供商，未来是否会比那些实际使用这些工具的传统金融大鳄，比如那些顶级的资产管理公司和投行，拥有更大的行业话语权和定价权？
哇，这个视觉非常犀利。
当送水人逐渐拥有了自己造雨的能力，金融圈的权力天平将如何倾斜？我们把这个迷人的悬念留给你去探索。感谢你今天加入我们的深入探讨，我们下次再见。